劝修净土诗，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十七首。多年念佛是渔夫，得着渔夫亦已夫，农树辩柴还着否，文殊智慧是虚无，主人底是贫居欲，公居何人问大书，寄予聪明宜念佛，言君因不爱知乎。这首诗给标了一个题目，叫聪明宜念佛，就世间聪明的人应该选择念佛法门。但自古以来，教内外都有一种偏见啊，这多年呢，就是很多人都这么说啊，这个念佛的人都是渔夫，渔夫就选择修念佛法门是很低级的法门，是渔夫渔夫所修的法门，意思就是说上根立志是没有必要修这个法门的啊。有很多人就说高台禅宗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啊，或者就参话头啊，啊，这个起疑情呐、啊，最后大彻大悟啊，哎，他很推崇这个。如果说念佛啊，那肯定是参禅参不来，根基很漏裂，所以没有办法就拿着念珠掐珠啊、念佛求净业啊、说那有的人也很自卑，哎呀我也不行了，这个参禅也不会参啊、学教也不会啊、也不会，文化水平低啊、修止观有修不来，只有念几句阿弥陀佛，免得阎王老子手中的铁棒啊，所以都认为这是愚人所修的法门。但事实是这样吗？这个念佛法门有一个本质上的特点，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上执等觉菩萨，下手悠悠凡夫，乃至阿鼻造五逆十恶堕阿鼻地狱的众生，都可以在念佛法门当中找到他相应的位置。正因为渔夫渔夫都能修的法门，说明这个法门本身就很高妙了啊，不是说渔夫渔夫能修的法门说这个法门就是低级的，恰好这个法门是高级的啊。这就好像这个佛门常常讲逐天供器呀、啊，就在一个器皿当中啊饮食，但这个天人的福报不一样，他所接触的这个食品的粗筋就不一啊。三兽渡河，这象马兔都渡这个河都渡过去了，但是它有浅深的差异啊。所以上根立志修念佛法门，它就是上根之法，等觉菩萨也修这个法门啊。所以我们就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如果别人说我们是渔夫渔夫，那我们也承认自己是渔夫渔夫。能做这个念佛的渔夫渔妇，哎，也不错啊。亦已夫，已夫就是罢了，也可以啊。那真的是渔夫渔夫所修的法门吗？上根立志也修这个法门呢、啊、这里就举出了四个公案。第一个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辩才无碍啊，他这个所以生而知之啊，天纵其才啊。说他四岁的时候听人诵啊婆罗门的经典四韦陀经呢、啊、他一听就能背诵，就能通达义理啊。以后这个各种宗教的典籍，包括天文地理堪舆阴阳，他都了解。那当时青少年阶段就已经是知名度很高了啊。以后他出家之后，出家至90天呢、啊、就遍读南阎佛提所有的三藏经典，就读完了。读完了他就觉得自己智慧很了不得啊，就升起一念傲慢之心呢、啊、说自己是不是可以创一个宗教啊。啊，所以是大龙菩萨怜悯他呀，怕他造恶业呀，就把他接到龙宫里面开大宝藏啊。他一看那这个方等经典无量无边呢、啊、那他在那里读了90天的经卷，已经是超过这个阎佛提所读的10倍。那他读不完，大龙菩萨说我这个藏经的地方不止一处啊，还有很多处啊，他一处藏经的地方都读不完。哎，这时候傲慢心下来了啊。以后他回来之后，华严经就是他从龙宫里面送出来的啊，就大红摩诃眼，做了种种的论呢、啊、吹拂外道啊啊。他在造十住毗菩萨论，这是解释华严经初地和二地菩萨的这个经文的，就在这个毗菩萨论里面，就是有一种新的判教的这种角度，就是南行道和异行道，还作赞阿弥陀佛偈，自己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在楞伽经里面，释迦佛受记他以登地菩萨，就初地欢喜地菩萨的身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见龙树菩萨就是修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了。如果说念佛是渔夫渔夫所修的法门，那龙树菩萨是不是也是渔夫渔夫呢？是龙树菩萨大智慧者，在中国八宗都把他推为祖师啊。啊，这个得名也是由于他啊，母亲在树下生他，又由于大龙菩萨的因缘得道，所以就叫龙树。好，第二个是谈文殊。文殊室利菩萨是于大乘菩萨的智慧第一者。文殊菩萨就有往生记呀、啊，啊， 愿我命中时尽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那龙树菩萨智慧第一，号称七佛之师啊，在他所说的《般若波罗蜜》里面，特别强调一行三昧、一向三昧专修念佛。啊，在净土教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公案，就是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啊，这个到五台山啊，这个见啊，这个进入大圣竹林寺，那是特殊的因缘了。那大圣竹林寺是在法照大师在南岳的时候，在波底面就显出这样的境界。这个因缘他到了五台山，那这个在有一个石门闭着的，他去的时候是文殊菩萨放光，是说他循着光走到那个地方，有两个青衣童子来引他进去，啊，一个是善财，一个是难陀，啊，一进那个寺院门，发现这个寺院很大，有方圆二十里啊。120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有宝塔庄严，地面都是黄金为地的，那这个就是十宝庄严土的境界了。当时他在讲堂里面看到文殊和普贤二大菩萨，菩萨的眷属有一万菩萨围绕，那法照大师就向二位菩萨顶礼，就问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问末法凡夫去圣时遥啊，知识转念，就是这个善知识少啊，众生烦恼重啊，业障深啊，佛性无有显现，那佛法浩瀚，未知修行哪种法门最为切要？这就是法照大师为自己也是为未来的众生祈请，选择哪个法门？文殊菩萨回答：汝今念佛，今正是时，足修行门无过念佛，告诉他念佛法门至高无上，并且现身说法，我于过去劫中因观佛故，因念佛故，因供养三宝故，今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成就诸佛果，皆从念佛而出。所以念佛法门是诸法之王啊，汝应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上法王，令无休息。这是文殊菩萨以他的慈悲智慧的恳切的开始。那跟文殊啊并列的普贤菩萨，那大家更熟悉了。在华严的最后一卷，以十大愿王啊劝勉善财童子于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叫十大愿王导归净土啊。那就说明华藏海会所有的大菩萨都是修念佛法门的啊，这就是善财种子一生示现成佛开始遇到的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就是修念佛善昧的，乃至于最后一个善知识 普贤菩萨是要导归净土的。那在《阿弥陀经》里面啊，舍利弗是声闻众的上首弟子，那上首的是智慧第一的弟子，他这个表法就是净土法门唯有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以及文殊师利菩萨才能够直下承担，直接相信，毫无疑惑啊。所以从文殊求生净土修念佛法门这一点来说，他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低级法门了。好，再来看这个世间的聪明人，就是那些大文豪了。这里举出白居易啊，唐代著名的诗人啊。白居易跟东林氏姻缘还很深的，他是中过进士的，由于朝廷当中他是正直敢言呢，也得罪了些人，所以宦途不是很顺利啊，常常被贬谪。其中就有一次贬谪到叫江州司马，就是九江的，贬到这里做个闲官啊。所以这里就有个白居易草堂。白居易草堂实在就是离这不远的有一个寺叫遗爱寺，是慧远大师当年建的，他就在遗爱寺下面搭了几个草房。这时候他已经深信净土了，在这个他的草房那个路上还能看到一些石柱子，石柱子你仔细辨认一下，有两行字啊。这个我是好几年前去过一下啊，心许抚膝云里卧，不捉龙尾道前行。表达白居易的这个心愿呢，心许抚膝，就是他内心抚膝就代表慧远大师啊，我已经是把心生命安住在抚膝念佛法门这个上了。于是云里卧，隐居下来。他有块石头，还真的，你躺在那个石头上，那个云雾一来，还真的是在云中在那里睡觉感觉的啊，云里卧啊，不说龙尾道前行，不在那个朝廷当中那个官员的道上啊，他的官位不是太高，常常走在后面，哎，再也不做那个事儿。那白居易他早年呢也修过一些道家的功夫，曾经是要这个神王蓬莱仙岛的啊，以后学佛呢也曾经发愿求生弥勒内院的啊，他的心路信仰过程复杂。然后到了晚年，他生了重病。这时候他开始专修念佛法门，啊，舍钱呢来画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图。曾经发愿，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足恶道及众苦，愿如我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受佛所。白居易，所以他念佛还很精进呢，他有时是表达他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众扰忙事见，不忘阿弥陀。哎，你看这个心心念念都在阿弥陀佛上啊。所以苏东坡有首诗就赞叹白居易， 啊，乐天不是蓬莱客，庭状西方捉主人。啊，乐天就是白居易的字了，啊，白乐天，说这个白居易呢，再也不是要求蓬莱仙岛的那个客了，他现在是修念佛法门，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主人的，做菩萨的。啊，那白居易当年的所有的诗文呢，都存在东林寺。啊，当然现在是荡然无存了，那说明他对东林寺还是非常的信赖。啊，好，这白居易，在公居何人？问大叔，这个大叔就是苏东坡了，又叫苏轼，是四川眉山啊眉州眉山人。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啊，就梦见有一个出家人到了家里，就生了苏东坡。那苏东坡回忆，他七八岁的时候做梦，常常梦见自己是一个僧人。啊，以后他在高安啊，这个见他的弟弟还有一个禅师的时候，那几个人同时梦见明天有五祖师戒禅师要来，结果一迎接是苏东坡过来了。那所以就说，苏东坡的前身是五祖师戒禅师。那苏东坡大文豪，这个人真是什么都通达啊，这个书法、绘画啊，文啊，诗文、歌赋啊，甚至连烹调艺术他都很懂啊。这个参禅也写些禅诗，都很有境界的，啊，但是也是仕途坎坷啊，他当时跟这个著名的变法的王安石意见不一啊，所以就常常被贬谪啊，被贬谪到杭州做通判的时候。他就开始接触袁肇律师，啊，袁肇律师大家知道，律宗的祖师，同时他深信净土，哎，他在那里就开始闻信净土法门，就曾经画阿弥陀佛像为父母建福。以后他又被贬谪到了惠州。啊，惠州之后又迁到昌化，在这一路这个仕途走低谷的时候，他的信仰反而越来越坚定了。所以苏东坡就是常常身边带着阿弥陀佛的像，啊，一组佛像，古人佛像是把它卷起来的，随身带着，对他人说，这是我往生工具也，带阿弥陀佛像，念阿弥陀佛，这是他往生净土的左券。好，那通过这样的一些公案，最后醒安大师就寄予，就对那些聪明人一个恳切的劝告。聪明人应该要修念佛法门。你说你智商高，你文才好，你的智慧能超过农术和文书吗？你说你学问好，文章好，啊，才华横溢，你能超过白居易、苏东坡吗？肯定不如这四位。这四位都是恳切的念佛求生净土， 路何人哉啊！所以劝勉这些聪明人应该念佛。言君应不爱知乎？如果你不念佛的话，结局在哪里呢？那你还在阎罗王的控制之下，到了阎罗王那里，你不要卖弄学问了。这个知乎就是知乎者也呀，这四个字是古汉语常用的助词。那个知乎者也，诗云子曰，这些常常是指这个传统社会对那些文人呢，咬文嚼字的讽刺。那你这些咬文嚼字的，开口就是知乎者也的所谓的聪明人，你到了阎罗王那里，你的聪明就玩不转了。阎罗王他有一个案卷了，这个案卷上写了你一生的善恶业了。聪明人如果不修念佛法门的话，那真的他会借助他的聪明造很多的口业，写很多的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信极乐世界的这些文字。那到时候阎罗王就跟你算总账了，那都是造地狱的业啊！阎罗王，你看有十殿，其中第一殿就是鬼族端了很多档案啊，一一说他造了什么恶，造了什么恶业，但一般罪人都会狡辩抵赖，我没有做。当一个人抵赖他的话，那有时候对世间审判的人还是比较棘手的，他就是不承认，死也不承认。但是阎罗王他有办法，他在旁边就有一面镜子，这叫夜镜。这面镜子很神奇，那阎罗王你不承认，好，就叫鬼卒把他牵到那面镜子面前。那个镜子面前就显现他做那个事坏事的整个场景，哪一天偷了东西，哪一天抢了银行，哪一天干了什么，那都一清二楚。那这时候看完了再带过来，承认不承认，那这个罪犯只有耷拉着脑袋不敢再抵赖了，抵赖不掉啊。但这面镜子上面写了一行字，这一行字可是对人性的深刻的拷问了。这一行字是什么字呢？是夜静台前无好人。所以你这个恶业那么多，坏事做的那么多，身口意三业都是罪过，那肯定是下三恶道了。这时候你所谓的聪明，所谓读了很多书，知乎者也一大堆，都没用，随你的恶业所牵到三恶道里面去。所以这时候才会知道那些所谓的聪明人讽刺那些念佛是愚夫愚夫者。有个搞创作的，我看他的小说，他就讽刺说，有时候他到佛教名山看到那些渔夫渔夫拿着念珠念着阿弥陀佛，他心里就想笑啊，他发笑啊，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愚痴，怎么这么没有水平呢？他认为自己很高明，一看他的那小说作品，整个的就没有信仰， 对人家有信仰的人他嘲笑，他讽刺，他认为自己很怎么着。所以这种讽刺念佛的人，他最终到阎罗王那里去结算他的这个恶业，反而那些他被他讽刺的渔夫，他们到了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你看哪个更合算呢？还是我们自认为自己就是渔夫，叫专蒙念佛，就能够暗合道妙，巧入无声，蒙佛解引，往生西方，就是那些所谓的聪明人远远赶不上的。这就是得捉渔夫亦已夫这样的一种安慰。好，南无阿弥陀佛。